我们念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撒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报成多数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养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家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了童子和你的侄女忧愁，凡他们听说的话你都在心中，因为从你大生的还要成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听到
皮带的水用尽了，夏家就把孩子披在小树底下。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家说，夏家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使夏家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上次讲的是创世纪十九章，现在我跳过了二十章，来到了二十一章。原因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与创世纪的二十章是一个内容，是连着的。所以说我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二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下次会和大家分享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三十四节。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朝见你的面。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行，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八的第一到第八节讲述了撒拉蒙神的眷顾，神就照自己所定的日子使撒拉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而且呢，亚伯拉罕呢也按着神的意思给这个男孩起名叫以撒，并且呢根据神在前面对他割礼的吩咐，在第八天呢给以撒行了割礼。这是神应许的一个孩子生出生，在撒拉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得了一个儿子，这是真是皆大欢喜。所以说 第六节说，撒拉说，神使我喜乐，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乐。这正是一个神迹奇事，听见的人都会和他一起喜乐。可以说亚伯拉罕全家属，因为包括他的仆人，包括他买来的人，包括跟随他的人，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的家属，虽然他属于他亲生的不多，但是他有许多的奴仆，什么都为这件事欢喜快乐。所以说到了孩子端奶的那一天，好像和中国习俗不一样，中国是满月了，他们希伯来人可能没满月，但是端奶的那一天就表示孩子已经长大了一点，对不对？断奶了，成为小孩了，再不是婴孩了，他们就会摆设宴席欢庆。那我想这个宴席肯定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好几百头人一起欢庆，一起吃，一起喝。在这样一件大家都欢喜的日子，大家都高兴的日子，撒拉看见了一件事，他不高兴了。看见件什么事呢？看到了夏家和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嬉笑。其实中文翻嬉笑好像就是说意思分量还是不够一点。按原来文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嬉笑就是讥笑、讽刺、嘲笑，意思就是那种让别人一看就是蔑视，你知道吗？就是说看到的人、与观的人就觉得自己被他杀死，那种感觉就是你已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意思。因着撒拉看到是这件事，撒拉马上做出个决定。我们看到撒拉的决定就知道这个讥笑对他的打击多大。如果说撒拉没有这个决定，他所接受的那个讥笑就是只是说笑话嘛，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大家说说笑笑无所谓。但是从撒拉的反应来看，这个讥笑绝不是说说笑话而已。因为什么？撒拉看到这一幕，他就做了个决定，要亚伯拉罕把夏家和以斯玛利赶出家门，这个决定相当的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讥笑对他的打击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看到了一个背后讥笑背后的东西。我们慢慢和大家分享，就是说，因此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就让大家分享，因着这件事的发生，因着这个讥笑，撒拉要赶走以斯玛利。然而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坐在神的心意上。对做这件事对撒拉或者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帮助？我们仔细分享，我们分析，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们很可能按我们人的观念来说，撒拉做的有点过分，对不对？不是吗？不是撒拉生不出孩子，你把夏家放在亚伯拉罕怀里的吗？不是你让亚伯拉罕娶夏家的吗？而且娶了夏家，夏家怀孕了，生了孩子以斯玛利，而且以斯玛利已经长大了。现在你说你有孩子了，你孩子满月了，你就要把别人赶走，这就让我们看到因着别人的一点讥笑你就要把别人赶走，是不是有点过分？按我们人情常理，其实呢，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圣经呢，觉得撒拉做这件事呢也不是那么太不讲理，是有点不讲理，但不那么太不讲理。怎么讲呢？我们看创世纪16章16节，夏家给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什么？86岁，对不对？然后到夏家生以撒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啊，撒拉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就是说已经过了14年，14年以后以撒才出生。那么一般来说，那个以色列人呢，满月就是断奶呢，是孩子3岁的时候断奶，一般情况下孩子3岁断奶了，就在断奶的时候又过了3年，这时候以斯玛利应该多少？17岁。我们想，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闹闹笑笑，说些过重的话，我们不会在乎。如果说一个青少年，一个将要成为成人的年，在家里说那些过分的话，我们就觉得不行，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观念。其实我们也看到撒拉能够做这个决定，因为以斯玛利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虽然圣经里说童子，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能活100多岁，对不对？你说17、18岁成为童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17、18岁的人来说，他已经很懂事了。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时候以斯玛利已经17岁，而且以斯玛利和以撒相差14岁，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以撒撒拉不是撒拉是什么时候生的，是90岁的时候生以撒的。亚伯拉罕100岁，撒拉是90岁，他已经走进老年，他是绝经以后生孩子，他也就是说他在自己老年的将近进了老年的时候生的孩子。现在孩子才3岁，我已经要变成老太太了，我慢慢没有能力了，孩子还没起来，这个家就可能什么落在以斯玛利手里，很正常，对不对？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幼小的孩子，以斯玛利身强力壮，毕竟在家里要掌权。所以说因着撒拉看到以斯玛利这种绩效，看想一想自己的岁数慢慢会没有能力，看看自己的孩子这么幼小，他做出这个决定要把他赶走。因为什么？我不能让他和我以撒抢夺财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撒拉还是做了有点道理，对不对？你为了保护自己孩子嘛，我老了，孩子还没长大，我首先要把孩子边上的和他相争的人全赶走，等我没有能力的时候，孩子慢慢长大了，这些财产全部落在他手里，对不对？很正常，就像中国演皇帝似的，你要到皇帝之前，先左右人全没了，没人跟你竞争了，就是你自然，就是从这一点来看，撒拉的举动还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不过还是有点过分，这是人之常情，总是说不过去，对不对？因为毕竟夏家在你们家生活了20年，给亚伯拉罕生了儿子，所以创世纪21:11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亚伯拉罕肯定忧愁，两个儿子全是我的儿子，对撒拉来说，以扫是我的儿子，以斯玛利不是，和我没关系，以撒是我的儿子，以斯玛利和我没关系，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和以斯玛利全是我的儿子，所以说亚伯拉罕感情偏向哪一边都不太合适，所以说亚伯拉罕才会忧愁。亚伯拉罕忧愁，因为什么？撒拉为了以撒以后的权利，以后以撒的权利可能会被以斯玛利所吞吃，为了以撒的以后权利，却剥夺了以斯玛利现在可以享受的权利，对不对？以斯玛利毕竟是亚伯拉罕儿子，他现在你 生活在这家里，你没权赶我走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亚伯拉罕就忧愁。这样看来，亚伯拉罕的忧愁更有道理，更有人情味，对不对？两个孩子嘛，全要摆平。好，我们分析到这里经文，我们看撒拉赶走以斯玛利和夏甲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心意，对不对？撒拉是根据自己所想的，我为了保护儿子，我要把你赶走。亚伯拉罕不赶走以斯玛利，为以斯玛利要赶走以斯玛利忧愁，也是依据自己的心意。两个全是我的儿子，我赶走哪个都不合适，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件事，其实就会引起家庭纠纷了。一个要赶走，一个不让赶走，对不对？大家如果说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心意行，就是打架，家里就会出现家庭问题。不过现在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以撒拉都是有神的人，也关键的一点，神开始说话了。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我们看神肯定的是什么？肯定的是撒拉的心意，而不是亚伯拉罕的心意。神肯定撒拉是对的，你要亚伯拉罕照着撒拉的去做。所以你亚伯拉罕也不要忧愁了，对不对？这样在我们人看来，亚伯拉罕的心意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不赶走，我要赶走我发愁，更合我们人的心意。但是神却不是，神比看撒拉在我们人看有点蛮横不讲理啊，现在你要把别人全两个孩子和母亲赶走不合理，对不对？但是神说他和我的心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忘了一重要的一点，神也在这里提醒了亚伯拉罕。是哪一点最重要呢？神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经常在人里面就是说把神的话给忘了，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虽然我们在人看来以斯玛利和以撒全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神说不是，只有以撒才是你真正的后裔。这神说以撒才是亚伯拉罕后裔，不是说在二十一章说的，应许撒来生孩子的时候神就说了，只有撒来生的，从撒来生出来的才是，那时候还没怀孕呢，神就说了，从撒来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生了以后也说，只有你给他起名叫以撒，他和他的后裔才是你的后裔。如果亚伯拉罕是属神的，这有个观念，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亚伯拉罕的家产应该什么？属神的。属神人的家产全是属神的，那么属神的家产只有属神的后裔来继承，对不对？不是属神的，你凭什么继承神的产业？没权继承神的产业。从这一点来看，所以说神站在撒拉的这一边，说要亚伯拉罕照着撒拉的意思行。其实我们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他所宣讲的，所宣称的，因为神说了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点就是因着神的这一句话，我们就不应该在人里面评判认定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我们人来看，以斯玛利也是，但是神说不是，我们就认定不是。好，现在撒拉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并不是撒拉明白了神的心意， 这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因为从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以后到现在二十一章这十章经文从来没有看到撒拉的属灵程度高于亚伯拉罕。如果连亚伯拉罕都没看到这一点，撒拉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撒拉只是说根据他自己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人有时候根据自己的心意行事也会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说我们人根据自己心意行事没有一件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一定。哎，有的时候很少恰巧就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然而我们看亚伯拉罕遵行神的心意，亚伯拉罕是怎么遵行神的心意啊？按照亚伯拉罕的心意，他不愿意以实玛利离开，对不对？但是听到神的话，亚伯拉罕现在愿意让以实玛利离开，所以亚伯拉罕也是遵行神的心意。但这一点和以撒就不同，亚伯拉罕是和撒拉就不同，因为亚伯拉罕是放弃自己的心意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撒拉是恰巧自己的心意和神的心意碰到一起。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两个区别在哪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他第二天就照着神的心话去做。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照神的旨意为夏家和以斯玛利准备路上的食物，那夏家和以斯玛利离开了家。其实我们知道，我前面讲过，夏家离开这个家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什么？夏家在作为妾的身份已经在亚伯拉罕家里生活了二十年，而且孩子也长大了。如果亚伯拉罕不支持撒拉的观念，不同意撒拉的做法，如果亚伯拉罕不从神领受神的话语，不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撒拉要想赶走夏家绝不是很容易的事。二十年生活在这里家里，孩子都大了，说走就走哪这么容易啊，对不对？我们凭想象，如果亚伯拉罕再不表态，那撒拉肯定是赶走不了夏家。所以说虽然撒拉是根据自己心意行事，恰巧行在神的心意上，所以神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只是我们知道，如果根据我们心意来行事，我们能够作为一个罪人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上，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我们有神特殊启示手中有这本圣经的人，我们不应该，可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用这个方法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只是说神的旨意和我的心意我才遵循，撒拉就这样，因为我的心意是这样，神正好我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所以说我遵循了神的旨意。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仅仅是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会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亚伯拉罕他遵循神的旨意，他是放下自己的心意，放下自己的主见，听从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如果说这样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经常的可以说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说亚伯拉罕这种遵行神话语的方式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我们一定要不要一直打着自己的主见意见啊，只是说我们的意见恰恰和神 对上了，我们才行到神的分上，这样我们就是很难生命有成长。我后面要分享，只有说我们看到神的话，听到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旨意主见，我们愿意全完全降服在神话语底下，神说是我就说是，那样我们会更多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在行神的心意当中是一个蒙福的事，不要说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会怎么样，怎么自己可能会有一时的痛快，但是带来的绝不是满足，绝会是苦恼。只有真正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才会越来越有平安有喜乐。这我想我们当基督徒了都有这个经验。所以说亚伯拉罕的方式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方式，放下自己的意见，听从神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放下意见，听从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更加敏感。我们行在神的话语上次数越多，我们对神的话语越敏感，我们越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我们要经常思想，我们有多少时候按照圣经去行了，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甚至我们改正的错误却落到了另外一个错误当中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改正的错误的时候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我们就会落到另外一个错误里面。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会在两个错误之间左右摇摆，却一直没有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神的话，改正错误。怎么改？回转。怎么回转？要根据神的话回转，回转到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不断的这么操练，我们会越来越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越来越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致死老我，我们要侍奉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一天天像基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像亚伯拉罕那样放下自己，行在神的当中心意当中，而不是像撒拉那样，只是我的心意恰恰和神的心意碰在一起，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说我们看亚伯拉罕与撒拉不同的行在神心意上的方式，他们是行在神的心意上，同样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自己的心意恰恰和神的心意相吻合，一个是放下自己的意见，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种不同的行在神意方式会对我们生命有不同的影响。撒拉照自己的心意行，他在某一次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和神的心意吻合了。但是撒拉如果仅仅是这样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很难常常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对不对？肯定的，按我们罪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常常行的，只是偶然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样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不触及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没有改变自己的观念。虽然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这和我的心意是相吻合的。自己没有放下自己，没有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没有触及到自己生命。如果撒拉他原来是一个老的生命，是亚当里的生命，他行在神的也会行在神的某偶然有一次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行完了以后 还是老的生命。如果撒拉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刚刚是个新造的人，他偶然行在什么行当中，他没有触及到自己的生命，他也很难这个新生命有长大。新生命有长大，一定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放下自己的心意，放下自己的观念，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用自己的意志愿意降服神的话语。像这样，我们每行一次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就被神碰一次，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一次。我们生命改变的越多，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越亲密越密切。我们生命没有被神碰到，我们生命没有改变，虽然偶然一次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和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他最后在圣经里称为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愿意放下自己，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愿意改变自己，愿意一天一天操练听神的话，改变自己的心意，神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这样的行在神的心意的事情更蒙神的悦纳。神不仅仅看我们有多少次行在他的心意当中，神不仅仅看我们的服侍有多少次服侍在他心意当中，神更看重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要在服侍当中，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最后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当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贴近神，越来越像基督，神看为是最好的。所以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不是拿着我们的账本，我们在地上服侍主，在教会服侍主多少多少年，我讲胡牧师在这里讲了多少多少道，多少多少次道啊，带过多少多少次主日学。神说我不看这个，我看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才是关键。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服侍，我们是不是要讲道，是不是要有服侍需要，我们的服侍不仅仅是为了服侍，我们的服侍是为了改变我们生命。所以说在教会里服侍，同工会开会也好，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也好，所有的服侍都要放下自己，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不对的、错误的、不合圣经的理念，让我们的生命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慢慢慢慢，我们生命就是神话语的生命。这样见主面的时候，主才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然我们说我们做多少多少事，神说其实神做这些事情很容易，神为什么不做留给我们做，因为要我们改变生命。神就做很多很多事很太容易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大能的神，要做传福音容易吗？神传福音太容易了，他坚持就行了，在天上他们一飞一转谁都信了，还有我们苦口婆心去劝，为什么？也需要神不做让我们来做，因为神要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体会到神的大能。这最后神在审判的时候看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看我们通过撒拉和亚伯拉罕行在神的心意上不同的方式，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要抓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真正的全能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放下自己的观念，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我们放下的越多，我们的生命越靠近神。我们全然全部放下，全部按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好，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有关他们怎样神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要我们所思考的。好，我现在进入到圣经，今天圣经的下半部分。夏家带领以斯玛利离开了家，在旷野迷了路，所带的水用完了。人没有水，我们知道人没有水比没有食物更可怕，更不能存活。夏家不能眼睁睁的看到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的眼前，就把他儿子放在一棵树底下，他自己走出去有一箭远的路，在那边相对而坐哭泣，放声大哭。我们看到夏家这时候处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中，连活的希望都没有了。在这个时候神对他说话，开了他眼，开了他的眼睛，使他看到一口井，将神将夏家和以斯玛利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这口井，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中东地区，有的井是不是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挖了很深的一口井，它是一种蓄水池，就叫井，就是下雨天水就全流到那个里面藏起来，完了用的时候就可以弄出来。所以盖是盖的比较严的，因为它防止水蒸发掉，就是盖的。所以说夏家才会没有看见，神开夏家的眼，看到了这个蓄水池。好，圣经告诉我们这段话，不是说让我们看啊，亚伯拉罕这个人，太残酷了，连水都不给带足啊，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没有指望了，不是，圣经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什么？其实亚伯拉罕给夏家和以斯玛利带的水和食物应该是够的，只是说他们迷了路，食水不够。所以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批评亚伯拉罕，怎么水都不给带够就让别人走了，对不对？这是不合理的。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神的普遍恩典。虽然以斯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还是看过他。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其实以斯玛利的后代也是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我们知道阿拉伯人毁为伊斯兰教，很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是神还是看顾他，这让我们看到神不但看顾他，神也允许他以斯玛利以后要成为一个大国。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哇，这神是不是不知道以斯玛利后裔后来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不会，这神都知道。神知道以斯玛利的后裔以后有伊斯兰教出现，神知道他们会用人肉炸弹来炸，对不对？这神都看见，神都知道，但是神还是眷顾他，这是神普遍恩典。就像圣经里所说，神将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对不对？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神普遍恩典是临到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让以斯玛利能够存到后裔，一直活到今天，对这个社会不安定产生不安定因素，有神的美意。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堕人类堕了以后，神从来没有应许这个世界要变成一个圣洁的世界，神从来没有应许过这个世界一定是 污秽的、凌乱的、乱七八糟的世界。为什么？因为神要在这样乱的世界里炼净他自己的儿女。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我们跟随主，我们信基督，我们都很容易，我们生命也不会被碰到。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在国内，如果在中国的话，你要当基督徒，逼迫后面迫害都会紧接着就过来了。神让这个世界处在这样的情况，让神让世界不成为一个圣洁的，却成为一个污秽的杂乱的世界，是让我们人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杂乱里面追求圣洁，让神的儿女追求圣洁。神不但让他的儿女在这个被谬的世界里追求圣洁，神也为他儿女准备了一个圣洁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谁能进去的？只是在这个杂乱的世界里追求圣洁、想望圣洁的人才能够进去。如果在这个杂乱的世界里，我们不追求圣洁、不想望圣洁，我们到新天新地会过不惯。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烂的家庭里，到一个特别干净、地上一尘不染的家庭里，走路都不会走。我们如果不在世上追求圣洁、相望圣洁，一点点向神靠近，到新天新地里，我们会走路都不会走，神也不会为难我们，也就不让我们进去了。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在地是寄居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神要炼净我们，使我们洁净，塑造我们神的儿女具有天国子民的品格，塑造我们具有天国子民的品格，预备我们将来到新天新地神的国度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俯伏下来，俯伏在你的话语底下，让我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心意、心思意念，改变自己的观念，但慢慢的向你的话语上靠近，让我们所行的都是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保守我们，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很难行出来，求主赐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做一个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